好，我们继续上课。刚刚提到畜家，不管是哪一种种姓啊，在印度有四种种姓，佛陀都说，出了家就没有所谓什么种姓啊，都说是释迦弟子啊，那脚注19，大家看一下哈，第六行，四种种姓平等，我讲这个大家都懂了哈。但是为什么佛要这样说呢？第六行，所以然者有没有找到？如来众者，其游大海，就是佛啊，如来众者就是来的人呐，哈，来的人，好像大海那么多。四谛其卢四大河，但是四圣谛呢？对于这些人来说呢，那好像四条大河。那好像在那些出家众，好像在大海，是在大海，其游大海。我们先看下去先了哈。四圣谛如四条大河，除去烦恼，入于无余涅槃啊，就是入于涅槃城。所以不管是什么种姓的人来到这个出家的这个领域啊，大家修学四圣谛，到最后呢，都同样能够证得涅槃城啊。那这个是最主要，佛陀度出家众的一个因缘啊。那接下来呢，本文我们看挂胡二，接下来就谈到男众女众的问题了啊。导师这里用了一些篇幅来谈女众的一种就是情况啊，在佛教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女。那约信仰、德行跟智慧来说，毫无差别啊，就是男女呀、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那在第一章，导师也曾跟我们介绍，就佛法僧嘛，第一章啊，《佛法概论》的第一章。那谈到僧宝的时候，有介绍了哈、啊，佛教里面有七种，在家众，男子叫优婆塞，女子叫优婆夷，出家众。男的叫沙弥比丘，女孩子呢，女众呢叫沙弥尼比丘尼，或者叫释迦摩那尼啊，总共七众。那同为修道解脱啊，同样都可以修道解脱。依道器的平等观，道器应该就是指修道的根器啦，哈，修道的根器。生理差别或者是男女的形象啊，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啊，毫无差别啊。那如杂阿含有一个比丘尼啊，叫苏摩啊，苏摩比丘尼说，心入于正受，女行复合为，就是假如我们的心啊，能够得到正受，正受有很多种可能啊。那正受呢，在梵文叫 Samabodhi、Samabodhi 啊，就等智。那这个它的用的地方呢，有四禅、四五摄定、灭尽定，还有九次第定。所以这种正受啊，那如果是这个比丘尼是阿罗汉的话，他也有可能是有四禅、四五摄定，或者是灭尽定都有可能啊。那所以，如果我们看注脚21来看的话，那。这个比丘尼在修行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思维，为什么会有人来恐怖他？那他知道说这个是魔来扰乱，那所以这个比丘尼就说了一个偈颂啊，他说心假如进入这样子的定当中啊，那外现男女相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魔最主要要主宰、要控制的是我们的心嘛，不是外相啊。魔啊，哦，他要控制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啊，他接下去说啊，若于男女想， 心不得距离，就是假如我们有这种男女相的这种分别心啊，心不得距离，就是这种相其实我们也离不开啊。彼即随魔说，汝应往于彼啊，那就可能就会跟魔相应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实际上不是证入阿罗汉的人啊才会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在谈三三昧的地方，三三昧其中有一个三昧叫无相三昧，在阿毗达摩里面定义这个无相三昧就是没有十种相，十种相里面其中两个就是男女相，男女相没有男相女相。所以在修行的方法里面其实蛮多，就是教我们要破除这一种相的执着的，否则的话呢，实际上你要再进入深的涅槃层也进入不了的。那为什么有一些阿罗汉他还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他还会厌恶女性啊，对不对？实际上有一些只是一些习惯性习气，他跟烦恼没有关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分辨圣者凡夫的时候，有时也要小心啊，不要骂到圣人呐、啊，那就惨了。真的啊。那世尊制定戒律呢，为世界戏谈啊，就是制定戒律以法摄身，以戒摄身是世界戏谈。世界戏谈就是四龙树的四戏谈里面的最后一个啊，就是最第一个啦啊，就是为了这个世俗的啊，那跟社会国家有关的。那所以佛制戒呢是基于当时印度重男轻女的社会啊，所以呢对于女中出家大费周章啊，就反复思维很久，然后才答应阿难的请求啊，然后特定为他们设立了八净法才让他们出家。净法就是八净法啊，中阿含经有八净法啊。那这八条净法大概的名目我有全文我没有啦哈，就是大概它的含义我有列在注脚24那里哈，有八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继续看本文导师说明先哈。女众虽然自成集团，就是他们可以出家然后成为僧团，但是他还是附属于男众，最主要就是安全问题啦啊。那世尊答应了阿难的请求，准许女众出家。起初的审慎就是考虑到女众出家是否能够适应当时印度的社会，不障碍佛法的弘通，所以这个是原则啊，就是让女众出家要适应当时的社会，这个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出家了没有障碍佛法的弘通，人家不会认为说诶男女一起出家哈，那会不会有很多不如法的东西啊？做这样的联想就伤害到佛教了。所以基本上只要没有伤害到这两项原则的话都可以啊。那所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哈、哦、所赋予男女平等，或者是男女差别，或者是重男轻女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啊，是世间的现象。所以我们有时候到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哈、哦、它的情况都不同哦。你不要在台湾哈、哦、就是可以这么自由让你在那边主张啊什么。你到一些比较保守的地方，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有时会突然哦今天看得到你，明天你就不见了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啦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有一些事情啊是并不是佛陀不平等啊，或者有一些修行人不平等，实际上是社会的关系啊。那我最近在看一个老师的文章啊，他有翻译南传的一些禅师的开示，其中他有提到缅甸，大家有听过马哈喜禅师吗？马哈喜禅师其实他是主张要恢复南传比丘尼僧团呢，他是主张要恢复比丘尼僧团，但是你看到、哦、连这一种那么大师级的人提倡、哦、都没有改变、哦、 没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一种法脉的传承啊，南传保守的这种传承太根深蒂固了，所以这种大禅师大师级的人来提倡都没有办法改变啊，到现在还是没有这样啊。那之前几年前不是达赖喇嘛也是有嘛哈，藏传希望恢复嘛，但是也是不了了之嘛哈，所以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啦，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就是北传有比丘尼僧团哈，女众可以出家，其实在那么多众生来说是很有福报的所以呢也应该要多珍惜啊。好，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解释由于佛法多为比丘说，所以对于男女的性欲呢多呵斥女色啊，就对于男众说啦哈，女人是犯行垢，女则累世间啊。那反过来对女众说呢，应该也是男人犯行垢，男则累世间啊。所以导师说应该要这样才对啊。2000多年的佛法一直落在男众的手里，不能发扬男女平等精神，不能辅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倾向重男轻女，鄙视女众，厌恶女众啊，女众不可教，这都是对于佛法的歪曲啊。但是目前台湾好像这种状况也不太可能，不管有没有人就是一直在提倡什么哈，但是台湾佛教的现象就是阴盛阳衰嘛，不可，我觉得这一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提倡的，就是你反对的声音啊，你在台湾佛教是不太可能提倡的，因为我们一眼看下去全部都是 98% 都是女众啊，你说重男轻女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嘛，这个社会也不是事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应当时的社会啦哈。总之佛法是全人类的佛法，不论贵贱男女老少，有智慧或者愚痴，都是佛法所摄受，佛法普为一切人的依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180。佛法不单是人类，而且是一切有情。导师一直在提倡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站在众生平等的角度呢，不只是女人要尊重，乃至一切众生都应该要尊重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导师后面会讲啊，有些人爱护这一些小动物啊，又爱护得太过头了，他专门在做放生，但是呢他对于这种人类的关怀啊他却不闻不问，倒过来啊啊，所以人总是这样啦，他在哪里获得一些回响一些支持，那就会忘我了啦，这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有很好的正见啊，学习佛法要常常提升，才能够看得广深啊。佛法所要救济的是一切有情，所以学佛的人要扩大心胸，以救护一切有情为事业。所以佛法的广大处如菩萨的悲心，不惜以身为辅啊。佛在人间，所以佛法的修学或者被救护者到底是以人类为主，如基于自他和乐的共存道德律，以罪恶来说，你杀生就有分等级啦，杀人杀畜生杀蚂蚁，罪恶的轻重有不同。那造功德啊，造福业也一样啊啊，你对畜生对凡夫对圣人的布施功德也不同啊。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这个是前提嘛，利乐一切众生，对不对？而又以人类为本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人嘛。导师主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人，所以要以人类为本。佛陀也是这样，佛以 佛在人间成佛就是以人类为本，但是呢以人类为本不是叫我们呢忘了其他道的众生，不是啊，前提还是普度一切众生，但是呢要从人类自己为修行的下手处啊。假如不是的话，导师说如某些人专于放生啊，对于罹难的人类啊反而不闻不问，反而这就是违反佛法的精神啊。当然他放生还是有功德啦，只是说你救人的功德跟你放生的功德，可能救人的功德比较大一点啦。导师上面有讲嘛哈，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啦，嗯。当然呢，台湾现在佛教很自由嘛，啊，言论自由，所以很多变相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啊，嗯。不过以一切有情为目标啊，其实就是吻合我们我们每天回向的啊，希望所有众生啊，我等以众生皆功成佛道嘛，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学佛的前提啦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节正觉的德行啊，佛法的中道行为人类德行的深化与广化，他所以超胜人间一般的德行，就因为中道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佛法所讲的中道行呢，它是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它是法界等流啦，就是释迦牟尼佛体悟法而开示出来的，所以我们照着佛所讲的法去行，就会契入这个法界去啊。所以中道是德行的常道，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是法尔如是的，就叫常道啊。与世间常片的真理啊，就是法相随顺相契合，所以经中称为法随法行啊，就是这个真理啊。那在那个法随法行的阿毗达摩的定义，这个法第一个法呢，就是空性也好，涅槃也好啊，就是究竟的真理。那随法行呢，就是能够顺入这个法的方法啊，就是八字圣道。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9刮胡二，在阿毗达摩的定义里面，法随法行啊，法呢就是即净涅槃，随法就是八圣道，法随法行就是照着这样子的意思往前走，到达那个目的就叫法随法行，这样可以哈，嗯。再来回到本文，依中道行去实践，就会达到法的体见，这个体见就是体悟啦啊，就名为知法入法啊，就是见法，见法即见佛，那个见法啊，那能够亲见正法理智平等，称为法身。我们看一下注脚31啊，注脚31，我们在第一章有读过这一段了哈。佛陀所以成为佛陀，是在乎他觉悟缘起法性，这是佛的法身。那佛陀觉悟缘起法身而成佛，弟子假如也能够照佛的话去体证的话呢，一样也证得这样的法身啊。所以法身呢，它只是缘起的空性，早期啊，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啊。好，回到本文，所以佛法里面说依法见法的德行，依法就是知嘛，依法见法的德行，德行就是行嘛，哦，知行，然后呢，真理与德行也是知行，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啊。以真理，依真理而发起德行，就是依智导行，依德行去体现真理，就是以行正理。所以正理啊，真理跟德行啊，知行才能够合一，达到理智无碍，知行合一的圆满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啊。 从法性空寂或者是无常无我涅槃等法印来说，这是法法如此，真理无所不在啊。那第一个法性空寂就是一时相应嘛，啊，后面三个呢就是三法印啊。那这个真理是无所不在，但有情有语无名跟爱，自我私欲，所以呢所知的一切啊，不但不能触证法性，反而障碍它。因为我们前面谈过很多，有情会流转生死，最主要的生死 本源呢就是无明跟爱，啊，会让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啊产生自我，啊，如迷方向的人，啊，迷失方向的人不但不能分别东西，而且固执以东为西，这个才是问题，啊，所以导师说有情执着五蕴，无取蕴才成为次然大苦。不知道无常，反而执常执断，无常也成为大苦。所以其实大智度论有很多这样的譬喻啊，哦，本来无常是要我们对治常见啊，佛跟我们讲无常啊，但是我们又执着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无常的这样子的法的话，又落入另外一个窠臼当中，哦，一个毛病当中。所以实际上大智度论有这样的譬喻啊，他说就好像我们要叫大家请安静，哦，那也许你会说师父那你还讲安静这两个字，有些人就是会鸡蛋里面挑骨头啦，哦，那实际上佛讲无常或者是我们讲安静，实际上只要达到安静的结果，那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啊，这个手法还是需要，啊，所以有时候修行，啊，它自我的警觉啊跟自我的反省要非常强烈，啊，否则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蒙在鼓里不知道，啊，好，我们继续看。对于自然社会身心没有不是苦迫的，因为有一个我嘛，所以到处都碰壁，到处都是苦。所谓自然社会身心，这个，哦，我们在第三章曾经有讲过，哦，它是八苦，这一段呢整个都是在讲八苦。有情对于自然的就有求不得苦，那有情对于社会的就是爱别离跟怨憎会苦，有情对于身心的就是生老病死苦。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七苦，为什么会有呢？那就是因为前面呢有情执着有一个五取蕴，就是有五蕴炽盛苦，所以这一段呢整个都是在讲八苦啊。那大家详细可以去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呢有一个图表。所以无明跟爱的有情啊，是有情的一个凡夫的特性，沉默于生死海中，啊，所以佛法的中道，我们看第二，啊，二的地方，佛法的中道呢，就是希望扭转这样子的迷情生活为正觉的生活，就是转迷起悟了，啊，扭转苦迫的生活为自在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啊，导师说这三个，哦，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是最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证得这样子的法。第二呢，我们要证得这样的解脱自在，我们有没有方法，所以我们有没有弃入这个空性啊，或者弃入涅槃的思想跟行为，我们有没有方法。这个思想就是知嘛，行为就是行嘛，方法就是知行要中道啦，啊，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学佛有没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转迷起悟，那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并没有朝着真正的中道行前去，啊，所以这三项啊是很重要的。现在讲声闻道解脱道是如此，就是我们要经常反省自己的动机、 方法还有目的。那我们到第十九章呢，导师还会再介绍菩萨呢，也有菩萨修学的动机、方法跟目的不同，跟解脱道有点不同。好，这里是提解脱道，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是提菩萨道。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有时候要，我不晓得，因为以前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嘛，我还没有出家，我也是在家的佛弟子啊，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啊，每周呢都一定会去上课啊，大家现在有捷运有什么比我们好很多，以前我在马来西亚那里还没有，我们就坐那个 bus 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坐 bus 去听成佛之道。那最近我在听一个老师的开示哈，我听他说啊，就是在，论师里面呢，对于就是我们说修学佛法，我们希望正道的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啊，唯一之道或者是清净之道，就是我们修行的这条道啊，你知道他怎么形容吗？他说，朝向涅槃的道，朝向空性的道，这一条道是寂寞的道路。他讲啊，这条道是寂寞的道路。那也许我们很怕寂寞的人哦，你就会惨啦啊！为什么呢？他是讲最究竟那里啦。他说，我们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大家一起学佛、一起修行没问题，但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实际上，能够带着走的跟你走的谁没有，都还是自己的。所以佛法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在我们在一起学佛的过程里面，这些同参道友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的是蛮大的，对不对？我们懒散啊，懒惰啊，有朋友来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可以热忱一点嘛。但是有时候当自己病的时候，当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啊，那很多很多时刻呢是要自己去面对的，别人替代不了我们啊，替代不了我们。所以呢，真正要朝向解脱的这条路啊，有一些论师就说它是寂寞的路啊。当然，这种寂寞不是我们凡夫的寂寞啦，他只是会觉得说，这种修行的路为什么说是寂寞呢？是因为看到旁边啊，世间人啊，都是纷纷扰扰嘛，都是颠颠倒倒啊，但是好像只有自己知道这条路这样走去。所以我们虽然是活在非常热闹的家庭啊，但是只有自己学佛，或者在很好的工作领域，但是也只有自己学佛，那一种情况呢，有时会觉得很寂寞啦。所以我为什么会出家啊，跟这个有关啊，因为我整个办公室全部的那些都是在 happy 啊，只有我都不 happy， 我就拼命在一直在做很多考卷，你知道吗？因为我闲着没事嘛，我就出很多那种考卷啊，什么考卷都出就对了，所以那些老师都很喜欢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用出嘛，他们拿我的去印就好了，你知道吗？那种就是补习班的那种习题啊，因为我都有空都出嘛，有空就出，有空就出这样。所以我要教了几年了，我那个那种补习班的练习题呀，一大叠呀，一大叠，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就是你学佛后跟世间人的价值观不同啊，有时候会有一点孤独啦，但是这种孤独呢，我们很清楚呢，我们的方向是朝向解脱，所以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害怕。纵使没有人能够体谅啊，能够跟一起走啊，但是只要往着前这样子中道走去哈，总有一天啊会遇到更多的好朋友，那些圣者在那里啦，所以有这样想就好了哈。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假如专修取相分别行是不够的，所以佛说要依智不依事啊。什么叫依智不依事呢？ 所以我们修行啊，有时候也是要分辨一下。我们看脚注34，刮胡二，学佛三要啊，四依，依智不依事呢，是四依里面的其中一个啊，它总共有四个嘛。四依，第一个呢是，诶，上面有哈，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最后一个呢依智不依事，对不对啊？那导师的解释就是，这是修慧的指导标准，就是修学智慧啊，依智不依事是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啊是有漏有取，有我所的妄想分别，它是会障碍我们证悟的。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修学智慧，把这个有漏无明的事啊转换成智慧啊。为什么呢？因为智啊是刚好跟这个事相反，它是呢破除我执，遣除邪见，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它不只是能够呢破除这种我执，那当然的它能够降伏烦恼，引发真正的无漏智慧啊。所以其实修行哈，也许有些人说，诶，我只要诶能够深入某个方法那是最好，但是平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我们的正念正知，假如也能够保持二六十中啊，你就会发现我们能够见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哎，你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正念正知啊，它经常会提醒你说，哎，你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一个直觉、一句话，实际上你里面有没有我在里面很清楚的。你看哦，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多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我在谈到刚刚谈到说，诶，男女平等的问题啊，那有一些人会说，诶，这个就是戒律里面就这样讲啊，干嘛导师一定要跟戒律这样唱反调呢？要提倡这样的男女平等呢？哦，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假如知道说佛自戒的因缘，那就要体谅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社会的制度。那我们现在没有，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行就可以产生傲慢，对不对？我们不行，我们不实行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就静静的不行就好了嘛，没有人要求你行，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佛法里面啊，我们在思维任何东西哈，有没有我在里头，其实自己知道的，自己知道的啊，包括我们修行任何方法也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家相处啊，我有看到一些修行者，他跟人家相处呢，他是看外表的哦，他是看外表的哦。如果你对他不恭敬啊，也没有供养啊，他不理你哦。所以现在的修行者啊很伤脑筋，真的。所以呢变成了怎么样呢？出家众本来是引导在家中修行嘛，变到出家众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很好啦。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出家嘛，我想的法师应该也很清楚。我到一些场所哈，我假如我在马来西亚哈，我到一些场所遇到出家众哦，我们会至少会合掌哦，大部分呐。但是我在台湾哈，有些场合哈是没有的哦，是看不见的哦，这样啊，我很多感触啊，真的，我非常非常多感触，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修行者为什么大家看到大家好像都分得很清楚啊，这样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应该要教育。因为出家众是有居士来的嘛，那我现在不跟你们讲，以后但其中你们有人发心出家，那也是会学到这种的，要了解吗？我们修行人哈，有时候 初发心可贵啊，但是久学了啊，自己变得什么样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古德说莫忘初心，不是没有意义的，是很深很深的意义，很深很深的意义。所以你看现在那些人哈，不会跟人家应酬，不会打交道的，人家都说那些人是过时的了，就是老古董了这样。实际上那一些能够坚持那么走这一条寂寞的路啊，不跟人家做这一种啊应付啊，这种在法上长期用功的，这种才可贵啊。所以大家好好培养正见啊，自己去分别啦啊。当然只要还是有正确的身团啊，有这种啊正知见的，我们还是要扶持，这个是应该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除了一字不一事以外呢，如专谈法法平等，不知行为的法或者是非法，导师的破折号大家一定要留意，导师用法这个破折号的用法，法跟非法，它破折过去呢就是顺于法跟不顺于法，这两个是 对应的，有没有？所以破折号刚好它是这样，所以不知行为的差别啦，哪差别，哪两种差别呢？一个是法或者是非法，法就是顺于法，非法就不顺于法，那这种差别也是不对的，不能泛谈空啊，这种法跟非法不去分别它，就好像 我说我可以有很高的知见，很空性的体会，但是呢你问我，哎，师父可不可以就是我祖先传下来啊，我 还是 要继承这一种啊、哦、这种畜生的祭祀啊，可不可以？哦，站在世界西坛可以，你还是可以维持你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因为空嘛、哦、所以 你只要维持那个传统没关系。这种知见啊，如果按照这里来说，导师说啊，按照佛法来看是不对的，这不对的，你不对、哦、就是要讲了啦，人家不对就是要指导人家了啦、哦、所以接下去导师引的这个经文、哦、是很重要的经文、哦、诶，我们后面很像很吵、哦、是不是可以关一下那个门、哦、所以经文有提到说性戒无机、哦、就性还有戒啊，没有机，没有这两个基础啊，意想取一空，是为邪空。那为什么呢？因为正见啊，在阿含经里面谈的正见呢，它是分有能力分别什么法跟非法，那个才叫正见。所以我们谈正见或者正思维啊，你去阿含经看啊，它不是只有讲正面的，它反面的它也要知道的、哦、这样子它才能够分别善跟恶嘛。所以分别善恶它是两面哈、哦，都清楚的人，那才知道呢，诶，我现在修不对了，我要移过来，那修的对呢，继续走，他两边都要很清楚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智度论》的这一段的解释哈，脚注35，这个是很重要的。观真空的人啊，就是有能够有能力观真空的人，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结实诸结实薄，然后能够得到真空。邪见中无此事，就是假如没有正知见的人，他反而认为说啊，我不要这种，我只要修空就好，反而遗弃无量的这种功德的人啊，意想分别正得空，那是邪心取空，他永远都得不到真空。所以真正要体悟空的人呢，所以之前有一个法友问我啊，他说，师父，我读了阿含，我知道什么叫无我了，那因为无我啊，所以这个生命还有没有流转，这个其实不重要了。其实这样的观念，你说他错，他讲无我又是三法印我，那有错对不对？但是呢，你讲无我， 讲涅槃讲空都好，那假如我们这种胜利地离开世俗地的话，永远都是有问题的啦，有问题的啦、哦、所以我们不管我们了解的空性也好，涅槃也好，多么高深，世俗地的东西啊，就是能够成就我们体证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无量功德啊，绝对绝对要一起做啊。那否则的话呢，其实都是在如这里举一个譬喻哈、哦，他说好像《白玉经》里面哈、哦，《大智度论》举，看到人家把盐放吃菜哈、哦，放一点盐，说很好吃，那他就只是吃盐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很笨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大智度论》倒数第二行，他说：“无智人闻空解脱门，没有智慧的人听到空啊。”不行诸功德，只是想证得空，视为邪见，断诸善根。你看讲的多么真实、哦、我们看导师学佛三要、哦、第二行，假如离开性戒悲定而专谈高深的无漏慧，都是妄想。你看、哦、所以我们在还没有真正体验空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些都是有帮助我们的啦、哦、所以不能够遗弃。所以谈到这里，导师就一句话结束了哈、哦。导师说，世尊的教导修行不外乎依法而行，行道法的体证、哦、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哈、哦，我有讲过一个主题啦，在美国叫法的研究、啊、法就是 Dharma、啊、法。那佛陀讲法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哲理，对不对？真理、哲理、哲学。但是佛教的法呢，导师的解释跟人家不同的，因为在阿含经讲的法呢，它是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啊、关照的对象，有一个境。那法呢也有行，那法呢也有果，所以佛教讲的法，佛法、哦、它是告诉你真理是什么样貌的、哦、第二呢，它告诉你呢怎么样走呢、哦、怎么样实践呢会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再来呢，你达到这样子体验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会获得怎么样的解脱，都是法的内涵。所以我们在了解法的时候啊，佛教宗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学问不同，就是这样，他一定要你去实践的，他一定要你去实践的啊。好，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哈，182倒数第二行，依法修行，虽然因为根性不同，不一定现身就能够达到见法的目的。我那时候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讲，假如今生啊，我不要说证到四果啦，证到无生法忍，我说啊，能够见法就不错啦啊，那导师更谦虚哦，他说，哎，不一定现身就能够见法也没关系啊，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认为佛法呢要等到来生或者死后或者另外一个世界才能够体验，实际上现在就能够体验。虽然我今生不一定能够解脱见法，但是体验佛法还是有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佛弟子依法修学，绝不等到未来他方而要求现在体证，当下，当下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基于未来他方过于渺茫。所以佛法的中道第三行哈，他非常重视呢自知、自觉、自作证，就是要你亲自来亲证的意思啦，要你自己来亲证，你不要只是听我讲，你要自己来亲证啊。比如说佛说，我们能够要解脱苦，那我们要观无常。你不要听我讲而已，佛陀讲，你不要听我讲而已，你要，你遇到苦的时候，你观一观佛陀的话是不是真的啊？ 那所以这一些道理呢，都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来亲证啊。那有些人以为，比丘出家就是希望未来得到幸福啊，出家中就跟他说不是啊。那其实呢，出家是希望得到现前乐啊，就是解脱乐啊。为什么呢？因为佛在《中阿含念处经》有提到，法的体见啊，法的体会啊，你早上行实践，晚上呢，或者是傍晚呢，太阳下山啊，你就可以得到进步，你就可以得到进展啊。倒过来的，如果你太阳下山的时候用功，那你早上起来搞不好就得到升进。所以你这样可以看得到哦，木行如是啊，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这样子做，诶，早上起来为什么还能够提升？就证明睡觉也没有放逸哦。修行者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只是照顾到早上，对不对？晚上就没有的啦。所以呢，你看这部经哦，它有这样的小小的转折哦，啊，连晚上睡觉都不放逸，所以早上起来才能够生进嘛。对不对？如果你在那边放逸啊什么，你早上起来哪得进步啊？那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容易到达达到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那接下来这句呢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啊，对于法的挂壶山哈，对于法的实证还有可能。与可能啊，佛归纳说，世尊的宪法律，就是佛陀所开示的法跟律啊，它是能够让我们离开乐恼的，非时通达，非时就是随时啦，不待时的意思，非时通达，急于宪法啊，就是就能够当下能够体宪法，自己能够觉悟。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阿含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学习过后有没有离开乐恼？请问大家，你学佛那么久哦，乐恼是不是离开你越来越远啊？哈？还是，哎呦，在佛教好苦哦，我没有学佛之前还没那么苦啊，学佛更苦啊，啊，我们要检讨啦，哦，没有离诸乐恼哦。那其实体验佛法也不待时节啊，随时都可以啊，自己能够觉悟啊。所以如能够修行，当下就能够觉悟此法啊。好，挂壶是佛法对于如实正知的如此重视，如实正知就是如实之见呐 啊，一般经文都用如实之见，非常重视。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倡说，修行者啊，应该要理智德行合一啊，理智就知嘛，德行就行嘛，知行合一的佛法能够让我们产生新的生命。什么生命呢？就是转迷情啊，无明爱的这种生命呢，转为正觉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它是凡圣观啊，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关键，或者是大小乘的关键。这个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下手处跟究竟多少不同而已啊。那所以如实正知这个是关键词咯，就是它是凡圣观啊，或者是大小乘的观。所以在阿含经提到的如实之见啊这个用词，或者是如实正知，阿含经都用如实之见比较多啊。如实之见什么？那我们前面有看过啦齁，知跟见呢，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认知或者是看见而已，知跟见都是慧的别名啦，智慧的别名。所以呢，就是我们能够用智慧啊，如实的见到什么真实法啊，或者是能够见到我们的五蕴，能够如实的了知它，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如实了知五蕴，就能够断我所执嘛，啊， 就是能够断我所执，就能够断啊啊，就能够断除。所以，我们就是一般凡夫呢，我们没有办法如实知见他啊五蕴，所以我们还是会受他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做很多事情啊啊，或者是在讲很多话，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话，都是没有如实知见五蕴呐、啊。这样了解吗？啊，嗯，好啊，我看我们没有办法讲完了哈。那这一个有关于刚刚我讲的那部经哈，《离诸乐恼非时通达》那个啊，啊，注脚四十一，啊，注脚四十一啊，有很重要的说明。我看我下个礼拜再详细跟大家解说好了啊，因为这部经太重要啊，大家有时间回去看一下啊，注脚四十一的内涵。那我们下个礼拜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但是我还没有拿到哦，刚刚忘记去 office 拿，我还没有拿到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讲完这里呢，就会继续第十四章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